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另外一种社会是极其自由，你干啥都可以，谁都没人管，那又不守法。为什么谁都可以干啥？那好了，要偷要抢要干嘛，哇，那个活实在活不下去那种地方。所以一种是极为自由不守法，一种是极为守法可是没有自由。那么健全的社会是又能够守法，大多数人守法，大多数人又觉得相当的自由。在这样的社会通常是需要法律跟道德的配合，换句话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法律，那太严肃了，太斤斤计较了，那简直是动弹不得。那道德是做什么？道德就是法律没有说的，不过大家有个共识说这样是不可以的，那就变成无形的规范。这样的话呢，只要你不违反这个无形的规范，大家都有个自由的空间，说什么做什么。可是你超过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大家都不同意。这个不同意的结果呢，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譬如说，如果是政治家你犯了某种的错误，在美国来说，举个例来说了， Clinton 外面乱搞女人，哎，好像大家还能够容忍，你可以继续做总统，可是你不能说谎，你一说谎就下台了。尼克森总统怎么下台的？那些特务不是他派的，是他手下的人为了要邀功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他选举他稳赢的嘛，他干嘛还去偷什么别人的什么资料啊？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可是下面的人就想邀功，下面就想做什么好，就偷偷派人去偷别人的东西，就刚好被逮到，就水门事件嘛。那尼克森为什么下台？就是因为后来他知道，他后来知道，知道以后呢，他要掩护袒护他下面的人呢，于是呢他开始作假嘛。那最后他在跟手下人讲话的录音被留下来了嘛，就说你明明，那他是跟国会跟所有人说我不知道，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过去不知道，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啊。然后现在有证据说你知道，好了，就这一点下台一鞠躬。因为在美国的政治社会是这样，当政的人你是不能说谎，你可以说一个谎你就可以说十个谎，你可以对他说谎你就可以对我说谎，你可以对全国百姓说谎，你不能干了。所以呢他就下台了。所以 Clinton 被提出罢免的时候，就是他曾经对大陪审团说他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那这件事情算不算说谎？如果证明算说谎， Clinton 就下台了。你可以有外面三个四个女人我不管你，但是你不可以说谎。这是美国无形的道德是这样来的。因为就外面有好几个女人的，克林顿不是第一个，也将不会是最后一个。另外一个有好几个女人的，就是美国人到今天还很佩服的甘乃迪总统。甘乃迪总统在某一方面近乎于色情狂，他这方面是有毛病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是他的身边的那个保护他的特勤人员写的。Clinton 总统很奇怪，他出国甚至在国内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会找妓女，找妓女，总统找妓女，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他的特务说他们也无法想象，不过总统就是总统，所以他们还是要保护。可是很多人都知道克林顿总统，不是克林顿总统，就是甘乃迪总统有这个毛病，可是他没有下台。为什么？因为好像大家对这方面可以纵容，但是他至少没有说谎，没有做别的事情。所以这种说谎到底多严重？可是如果在中国社会呢？中国的社会政治家不说谎那是很奇怪的。所以 在政治，在中国的社会，说谎会下台，绝对不会下台。相反的，这叫做政治的艺术。所以在中国社会没有这个共识的，所以因此你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我所谓中国是广义的啊，台湾也好，是中国人的社会里不会有问题的，香港也是不会有问题的。道德共识跟民主这方面的配合是一个决定一个社会所谓的，我认为是不是优良的法治社会。如果道德共识非常薄弱，你就必须靠严刑峻法来维持，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自由的空间了，要不然就乱成一团。道德共识够深厚的话呢，法律上有的时候规定的不够清楚，这个社会还可以过得去，因为无形的这种道德就会彼此有个约束，你怎么说话你怎么做事。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女儿是读 Wellesley 这个有名的女子学院的 Wellesley， 那很多人这个女儿很怕读 Wellesley， 就是怕嫁不出去。 Wellesley 的学校很容易嫁出去，我告诉你，而且常常嫁给总统，所以据说 Wellesley 是专出总统夫人的，她的品牌声誉不错，所以 Wellesley 的女孩子嫁不出去的我当然不能说很少，除非她不想嫁。 Wellesley 这个学校的校风很特别，他们我女儿去参观学校回来讲给我们听，我们心里就觉得哇，这个学校不简单哦。他们学校有很多特别的制度，譬如说了哈，他去参观这一天的时候只看到一点，后来才告诉我还更多的。譬如说他们学校的影印机，学校到处都是影印机，都是不丢钱的，就是像你普通办公室的影印机不丢钱是就可以印的，旁边放一个盒子，你印多少钱，他说一页五分钱，自己放钱。那一个放钱的盒子是开开的啊，没有锁，就开开的，一个礼拜收一次，所以常常哈，到了三天四天的时候，那里面满满的都是钱，没人碰。那你丢不丢钱谁晓得，你会不会没丢钱拿钱谁晓得，他就放在那儿100多年了，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影印机没有发现发明100多年了，我说这种制度是100多年的。他们考试怎么考你知道吗，荣誉考试，怎么个荣誉法，好，礼拜一到礼拜六是期末大考，然后呢任何一个学生，比如我这学期修四门课，你可以选择任何一天考任何一门课，比如说我很怕化学，我留到礼拜六下午5点再考，可以，你自己选。那另外一个人礼拜一早上7点钟就把它考完了，可以。考试怎么考，你到化学系去，考卷都放在那里，自己拿一份，拿到任何地方，你要在图书馆，到你的宿舍，怎么都可以。他上面会说这是 open book 开放式的考试，或者是 close book。 那如果是 close book 就是 close book， 但你可以到你的寝室去做 close book，没有人监考，自己拿考卷，自己考完说时间到了2小时，2小时自己拿回来，也没人跟你算说哎哎哎，你考了2小时25分，没有人，自己拿回去摆回去。100多年来这个教这个学校是这样管理的。有什么地方写一个学生行为守则吗？好像没有，就是靠风气，无形的道德规范就这样子维系100多年。我说一个学校能做到这一点，我会送我的孩子读这个学校，而且我相信我的孩子从这个学校出来以后，他的道德规范他不必有人盯着，他就自己约束自己，就不会干这种事情的。那你说全校没有一个人作弊，我相信大概没有好到这个程度，但是作弊的人会相当觉得很对不起人，对不起我们的母校。那所有的同学如果知道有一个人是破坏这个规矩，在考试的时候不按照这个的话，同学一定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不屑于让你这个人做这个卫理的学校毕业的人，这是无形的道德。 所以他不必规定一大堆，他没有什么写下来的法律，但是好好的，就是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真正会管理学生的人，所以说这种的学生如果毕业了，他以后在社会上无论做什么，他这种生活习性养好了以后，你说他会到了社会上去贪赃枉法去做这种事情？不会。但是你用严刑峻法约束他的话呢，他在这个环境里他绝对不敢做什么，一脱离这个圈子以后他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我仔细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新加坡来的，你知道新加坡是亚洲最干净的都市，最干净的都市，在路上你绝对不会看到有纸屑，你绝对不会在新加坡任何地方看到有人车子摇一摇一个纸屑就嘣丢出去，一丢900块新加坡币，而且哎，你一丢保证10分钟之内警车就赶来了。他怎么那么快就知道的？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们都说哇，新加坡真的是中国人如果说最守法的社会就是新加坡。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人在讲起新加坡，哇呀，好佩服。那个美国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Well, 你知道我在新加坡住了12年。Yeah, 很干净。他们把垃圾都丢到马来西亚去了。我说什么？真的吗？哦，他们从新加坡往北一开，你知道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边界嘛，柔佛，一过桥就是了。那是柔佛，汽油便宜，因为马来西亚出汽油。所以他们常常是开车过桥加个油买一点东西，税也便宜东西也便宜回来，然后他们一过桥第一件事情车窗摇下来所有的垃圾，然后去加油买东西回来。所以那个美国人很不屑， That's Singaporean， 这就是新加坡人。他说他们里面改了吗？ No，是这个法律吓得他们不敢在这边丢垃圾，可是爱丢垃圾的脾气一点都没改。当然他说 Singaporean， 我相信他心里在说 Yes you Chinese。 如果你说中国人，我可能毛孔也竖起来，头发也竖起来说嗯。但他意思就是说好，管得很严，城市很干净，里面没有改，只是外面的法律把它限制住。所以我说好的社会不是完完全全靠法律的，这个道德很重要。你一旦道德基础很薄弱，道德共识没有的话，一方面也管不住，要真正管住了，哎呀，大家都只有很难过。我看一下台湾的社会现在就有点这个味道，中国大陆也是差不多的。不是我们没有法哦，法都跟不上哎。而且你真的定了那么多法，我说大家一定会抗议的，我说就是管这么多，可是又不管了，他又乱了套了，因为没有道德共识嘛。所以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共识，我们唯一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那没有道德共识，那你什么都靠法律维持，那我就说大家喘不口气嘛。所以大家都会不喜欢这样，那不喜欢这样，那你就准备让他乱了套了，他就乱了套了。所以因此我说好的社会必须有好的道德加上好的法律，适当的法律就够了，法律不能太多的太严的，但有适当的法律，明确的法律，但是要有好的道德共识。那因此这个道德共识怎么来的呢？当然跟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台湾的社会或者广义来讲中国社会的道德意识薄弱，我觉得跟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那连鬼神都可以用钱买，一个政治家我买不了你才怪，我当然可以买你啊。那一个政治家选上以后，他也会口口声声说为民服务啊，为哪个民？投我票的人服务啊。那管他这个票是黑票白票，黑帮的哎，也是一票嘛，对不对？对，替黑帮服务，黑社会服务，他也可以振振有词啊。这就是我们的道德观，因为跟我们的宗教有关系的。我们传统宗教的那种道德性，或者说非道德性，有人称为民间宗教的非道德性，就是道这个宗教本身是没有道德意识的，或者道德意识非常薄弱的。所以你看黑社会的人他也拜关公的，那你说关公会维护黑社会贩毒，在他观念说 义气。所谓的义气，就是我贩毒是贩毒哦，你要对我有义气哦。所以他的义气是这种道德观念是非常薄弱的，这个会影响你的道德共识。那第三个就是法治社会的危机有赖于全民的顺服，那就是说，一个真正好的法治社会，所有的人都要服从，特别是政治上来讲，反对党。所以，一个好的法治社会，反对党很重要。反对党，你也必须顺服你看不顺眼的法，否则这个社会就乱了。在美国也是这样哈，民主党、共和党上上下上上下下。不过你会看，不管谁上台谁下台，在台下的那个在野的所谓的反对党，他通常也守法。他对这个法可能不满意，很多意见，不过这个法没改以前他遵守。你不能随意的用恶法非法这个字，你常常滥用是恶法非法的话呢，那我何必定法律？所以法律制度都有瑕疵，他们不应该任意的去违抗。所以这个抗争权，我说下次会详细讲抗争权，抗争权是存在的，可是你要非常小心的用，否则就乱了套了，这就不再是个法治的社会。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在民权运动的时候，他抗议南边的一些不合法的法律，譬如说嘛哈，坐公共汽车白人坐前面黑人坐后面啊，当然这个不是法律，这在哪里写过？联邦宪法没有写，州宪法没写，他就是在公共汽车上贴个标志，黑人坐后面，这是什么法？什么法呀？他就贴个告示，金恩博士就坐第一排，坐下来，看你要怎么样？那怎么样？警察上台就抓人了，警察一上来，金恩博士手就伸出来，靠。警察抓他坐前面，你可以说是恶法，对不对？可是他说，警察既然来抓我，他是执法者，我就守法，给你抓，我就给你关了。他没有说你敢，你抓我，他打出手，不会的，这是美国的。但在台湾就不一样了，你敢，你打我，我还比你更狠呢，你拿一个木棍，我拿个铁钉呢，这就差别在这里了哈。所以抗争是一件事，你怎么抗争的？那你黑人民权运动就是说，我就让你抓，然后电视绕着他，和平的被抓走了。那后来他还看说，他做了什么？他去坐第一排，他坐第一排就要把他抓起来。越来越多人觉得说没有道理，南方怎么可以定一个说黑人不能坐前一排呢？于是舆论慢慢就倒向那边，说太不合理了。所以他也没打，但只要他一动手。打了，情形就可能不一样了，就是非暴力性的抗争。但至少他是说，他至少某种程度，他说好，你黑人不能坐第一排，这个是恶法，他认为我不遵守，所以我坐第一排。可是警察来抓我的时候，警察是一个公权力的代表，我顺服，我让你抓，见招就做见招。但这更凸显了你的法律的不公正，但他至少遵守那个法。所以至少这个法治的社会呢，法律制度可能有瑕疵，可是你应该顺服，因为你顺服的结果会让更多的人觉得这实在太不合理的法，所以因此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哪里？集中在修改那个不合理的法。这是美国的社会是这样，那个法跟制度实在是比如说不人道，或者说实在是没办法做，那硬要做，做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觉得简直是不行，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就会到国会去修改法律，而不是在街头上打来打去，懂吗？你在街头上打的话，反正我打就把你打掉了，我何必到国会去改宪法呢？台湾常常花很多的力量在街头，而不真好好花时间在国会里面把法律弄好，因为街头打多一点就会改了，所以因此更多人上街头，那就是一个好的社会跟不好的社会。好的社会懂得把所有的力量及精力集中在一个立法的团体里面把法弄好，而不是动不动就上街头。街头是会上的，偶尔上一上，那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好的法治社会。第四个，个人的基本人权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容剥夺的，至少有一些东西不容剥夺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个人权益一定高于公众权益，啊，所以这点，公平的来说是这样说，或者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群众的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但是个人的权益有一些是基本的，我至少称它为像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犯了法，抓起来是一件事情，抓起来关是一件事情。你要把这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吗？你需要把这个人抓起来的时候，当众羞辱他吗？你要让一个犯人没得吃没得穿，活活饿死吗？这种叫做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啊，所以处罚是一件事情，你要处罚到什么程度，有一些基本的权益。但是当你说公众权益高于个人权益的时候，也必须很谨慎的说所谓公众权益是什么，因为世上没有一个所有的人共同的一种权益，有时候是多数人跟少数人，那因此少数人的权益受到影响的时候，所影响到的少数权益是一种什么样的权益。譬如说哈，我们在这个大的社区很多人住在一起，我们想用一块私人的地，譬如说盖个公园，那有些人说这是我的地，我不要卖你做公园，那就个人利益跟群众利益。那如果这个过程中因此群众决定了征收，那好，应该是群众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你不能说坚持我个人权益，我不卖就是不卖，对吧？但是买了房子等等，这个要合理的价钱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个人的权益被剥夺，如果是影响到他基本的人权的话呢，你就算99票对一票，你也不能拿到那一票那个人他的基本权益，就有个底线啊，一个底线。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谈一下基督徒实际上可以做什么，怎么样使得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公义更加的彰显。第一个还是回到传福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谈到社会伦理的时候等等一切，我们总是会回到这个传福音的，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教会历史的过程中，2000年当中最明显的是18世纪在英国那边的巡理会运动，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发起的，美国这边就是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他们开始的这个美国大觉醒，这些都是一个教会内部的属灵复兴。可这个属灵复兴直接间接的促成在美国的社会跟以及在英国社会的社会改革，包括公义的彰显。那为什么呢？我称它为传福音是预备一些足够的好的叫做群众基础，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说过，好的优良的法治社会必须有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就是在于群众有相当多的人有相当敏锐的道德意识，然后有这个相当敏锐道德意识，我们彼此间有共识。如果整个社会是乱成一团，没人为自己，那没有道德共识，那这个法治社会建立不起来的。那么大觉醒所预备的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固然是个独立战争，可是你发现那个时候的政治家以及独立战争成功之后不会争权夺利，然后华盛顿做了8年他就到了，他就下台了。那其实那时候美国的宪法还没有规定总统任期两任的，没有，宪法没规定，只是华盛顿说够了，他一说够了，做了2任以后做总统的没有一个人敢做2任以上。总觉得第一任做2任，我敢做3任啊，我比他大吗？哦，变成无形中的不成文法就是2任，然后以后才写成宪法，就他没有私心。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当时的政治家为什么能够没有私心？一方面他个人的操守，一方面是群众道德共识，觉得说这样应该是可以，这样不可以。所以美国的立法过程中也是起起伏伏的哈。我说美国也不是绝对完美的，不然为什么会有南北战争为了蓄奴的问题？表示当时有些人认为蓄养黑奴是可以的，道德意识没有好到那个程度。Jefferson 自己就养了200多个黑奴，他是美国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写美国独立宣言的，他民主意念很强啊。可是他自己认为养200个黑奴，黑奴是没姓的，他觉得就是没有家族姓名的，他觉得应该的，黑奴是一个货品的。所以 Jefferson 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他一个人哦，很多人哦。所以美国也是慢慢的改进的啊。可是至少属灵的复兴，福音的运动预备好了相当广大一群的信徒，这些信徒有敏锐的道德意识，生命被改变， 因此在形成道德共识，从道德共识变成法律的过程中，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你没有这个一堆乱民在一起的话呢，那你请问你法治怎么弄？所以很典型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同时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啊，现在没有时间多讲，不过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比美国晚一点点吧，1789年法国大革命，1776年是美国独立战争，差20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法国属灵最低的时候，所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一人全部是暴民，你可以说是暴民，有很好的理想，什么平等博爱，到最后我是说当时带头的革命党的人全部最后自己都上断头台，都能被砍头了。然后呢，随时就开人民法庭，看谁不顺眼抓他上人民法庭，上人民法庭的几乎没有一个活的。那告他的人不必有证据，也不必人证，不必物证，他有什么？那报名的那个法庭随时抓一些人就来做审判，那审判根本就不公平，也没有任何法律的，所以谁被告上人民法庭几乎没有一个活口，没一个活的。所以到最后全部的人都在很恐怖的情况下觉得这个日子是不能活的，谁都不知道谁会活，你当权不当权都一样。因为我觉得革命党的那些带头革命的那些人自己都是上断头台嘛，然后他们极力的摧毁当时的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嘛，所以把圣母院的玛利亚像砸了，换一个女性女神，然后规定巴黎的百姓谁不进去圣母面去向这个女性女神磕头的杀头，就乖乖的进去跟女性女神磕头，然后神父修女强迫还俗，教产充公，所以彻底摧毁这个基督教。然后一个礼拜七天改成10天，不要大家记得有七天还有一个礼拜天，没有礼拜天，那其实变相就是压榨劳工，工作9天休息一天嘛，本来就是6天休息一天的嘛，这工作9天休息一天，能改都改了，可是道德急速低落，就是因为所有的道德共识都没有了，到最后是所有的人都受不了，最后恭请拿破仑回来做皇帝。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就是拿破仑做皇帝，那不又回到专政君子专政去了吗？所以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就是因为道德共识没有啊。所以传福音还是一个对社会公益彰显很重要的一步。第二个，基督徒来讲，个人跟社教会整体要提供各种的社会救济服务，有一些是慈善性的，有一些是教育性的。那我也说过，在约翰卫士里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主日学是为了教一些不识字的一些文盲哈、聋人、矿工认识字，他们有当时开始的主日学。所以200多年前的主日学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的主日学为了教导圣经知识的，他们是用圣经做课本教他们读书。那因为没有钱买课本嘛，那教会就是取之不尽的，这就是圣经嘛，所以他们所有的文盲上第一课都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In the beginning, God. 对，第一个字 in 这两个字嘛 ，I am in 啊、哦，学会 in God God， 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念嘛。所以从创世纪读完启示录毕业了，这就是他们的四字班主日学，因为礼拜天嘛。因为英国人在为富不仁的老板，礼拜天不敢叫工人上班。那那些穷人呢？住的地方是又破越来又脏了，所以他们整天从早到晚都泡在教会里，所以做完礼拜以后也不想去哪里，也没地方可去，每天坐在教会里看还有什么，除了中饭有的吃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晚饭，那中饭跟晚饭之间干什么？那就是上课。那上什么课呢？我就说嘛，就这样读圣经嘛。所以不是教圣经知识，主要是为了认识字。那既然认识字呢，那就顺便教一点圣经嘛。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都教圣经，其实原来是为了识字班。哎，教育水平提升了以后，当然整个社会各方面也就改变了。那么还有一个救世军，救世军是19世纪初开始的，也是英国开始的。他们都穿个军服，到今天在Boston 常常有哈，他们都是穿黑色军服，那个领肩带这些东西都是深红色的，他们有分军阶的。所以开头一个人叫做 Booth 布什将军， 他从英国开始，他们主要就是做救济工作，他们常常会敲锣打鼓，啊，圣诞节的时候会收奉献，然后敲锣打鼓在街头吹喇叭唱诗歌，这样主要是做救济慈善的工作。他们常常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那种收容所，啊，这是救世军做的，那各种的慈善事情。所以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几乎救世军可以在10分钟到15分钟就知道。在全美国，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救世军是非常有效率的，非常有效率。他在全世界的这种西方国家在的地方的话，他就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救世军就到，然后立刻无论是水、是食物、是什么东西就开始了。救世军，这是他们在做一些救济的工作。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譬如残障、穷人、老人，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往往是社会公益的死角，就是说最没有被照顾到，无论是法律，无论是经济上，教会来讲要特别注意关注这些弱势的群体，而且论选票，他们人数也少。第二个，很多人根本就不能投票，比如老人他更不能出门，他怎么投票？所以可能。在政治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票当然就被忽略了，所以因此他们容易成为社会公益的一个受害者。但是当第三个提到教会要提供这些社会救济服务的时候，并不是要替政府做。西方国家因为教会的力量很大，人数很多，可能可以承担很多。像在中国的社会，无论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即使是新加坡吧，基督徒人数就是全国人口人数里面少比例嘛，3%、5%，你能够替国家做吗？不可能的。但是虽然不能替国家政府整个来做，也不能满足所有民众的需要，但是有一个作用是唤起这个社会关怀的作用啊，促使这个社会做一个结构性的改革。譬如说，有些基督徒去做那种麻风病患的一些工作，那做的时候会引起大家注意到说。麻风病患是被忽略，他们的医疗他们各方面，然后引起政府的注意以后，可能政府用政府的资源来做的话，那更有效率或者更全面。所以很可能你做一小点，可是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被忽视的部分能够被照顾到。当然我说这是个健全的社会，政府如果注意到说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够，忽略到，那么有些基督徒团体在做，然后政府愿意用他的资源来弥补，那么这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教会至少可以造成一个促进剂，我称它为像一个触媒一样的一个催化的作用。那么这个叫做光和盐啊。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后来大学毕业回来，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只提到我们台大基督徒团契有一群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一直在做一个孤儿院工作，做了很久。然后后来有一次他们在分享，那么我就把他们的分享很有感触，我就写下一篇文章登在我自己学校里面的一个公开性的像一个报纸一样的东西。我的题目叫做别时人语，就是要告别的话。那其中有一段我就说，我说很多社团都会到了过年前后有冬令救济的时候，会到孤儿院去访问送糖果。我说我公开呼吁所有台大社团停止冬令救济送糖果到孤儿院。听起来很奇怪啊，送糖到孤儿院应该多送一点，怎么叫不要送？我说孤儿院的需要很大，但是我说你们所做的工作有点像贿赂你自己的良心，你以为送两包糖了你是一个大善人，大善人不是只送两包糖的，而且你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不是真正对孤儿院真正有帮助的啊，当然很多是那些孤儿院的同工们跟我分享，然后我把他们感触这样写下来。后来我去当兵了，当兵完隔了一年回来当学校当助教的时候，后来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那篇文章的反应到一年多以后还蛮强烈的，强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的时候，那后来这些孤儿院的同工想要再写一篇文章要我帮忙，我说帮忙写什么？因为我不在孤儿院侍奉，他们在侍奉，他们想写一篇文章，可是不知道怎么写。我说这样好了，你们每一个人写一段吧，我呢负责做裁缝，把你们所有人每个人写一段，串在一起变成一件衣服， 所以他们就每个人写了一段，然后我变成总编辑，把十几个人所写的变成一篇文章，登在一个学校的一个杂志上，那就讲孤儿院的一种各种的心声等等。那后来感谢主，很有趣的，我才发现，那后来我做了一年的助教，我就离开去到工业界做事。我离开之前大概几个月以后，那一年两年之内，自当是在那学期结束以前，台大就成立第一个专门做孤儿院的一个社团，好像叫做爱爱社，爱爱爱。那台湾还有好几个大学在两年之内，一共台湾成立了二十几个大学的社团专做孤儿院，就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影响，就说一些大学生有感动，觉得说呀应该要这样做，就说要去做孤儿院，帮助他们的话就不是只送一包糖，要么就是埋下时间教他们读书，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就是不是只是一年送一包糖。就二十几个社团，当这些社团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吗？我想大部分不是基督徒，有基督徒参与，但不是都基督徒。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一个基督徒小小的团体做了一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不是基督徒的也关注到这件事情，开始一起在做关怀孤儿的工作。其实这是我们的期望，不是只有基督徒做慈善的，你能做多少慈善呢？如果能够唤起更多人来做，那是更好，这个社会会更加的公益，更有人情味。但基督徒的角色就是触媒、催化剂、光和盐的意思是在这里，不是我替别人在做慈善，而是我能够鼓励别人一起来做。那么这是这个基督徒能够做的。最后一个部分谈到法律制度的改革呢，第一个，如果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善用各种合法的途径、合法的方式来推动、来成立各种合乎公益原则的法案，使得社会越来越变成有优良的这个法治社会。所以只要是一个某种程度的民主国家，它都有一个合法的途径让你去立法，那么应该善用这个立法的力量，然后定一些比较好的法律。那包括中国最近也常常立一些法，虽然有些法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不过方向是对的，很多事情要变成法案，正式的法案经过讨论的，那这个是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途径。第二个就提到说用传播媒体，因为你要构成一个法案的时候要构成有足够的共识，社会的共识，那这个是舆论很重要，就是说新闻媒体很重要，你怎么样让你的意见被表达被接受。就这一点来讲，基督徒也要注意到这一点。那台湾这方面用的最好的可能是佛教团体，尤其是慈济。我发现慈济很有意思，慈济的慈善工作做得很好，它也的确引起很多的共鸣，但是慈济是全台湾所有宗教团体最会善用大众传播媒体的。他去做善事之前记者都到了，为什么记者会先到？他不通知你怎么会到？所以我要到哪里送一包米的时候，记者都在等着，电视记者都等着，啪啪照下来。所以他很会用大众传播媒体。那基督徒呢，大概是依照耶稣的原则，左手做了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我做都不让你知道，何况我做以前就让你知道，才不会让你知道。所以当然从基督徒来说我也不反对，我不需要做这个，但是至少将来有，我觉得有一些哈弱势团体的需要，你可以透过适当的介绍让一些人注意到，让大家一起来做啊。但是我就说你可以了解这东西一个奥妙在这里，舆论是很重要的。当时这个约翰卫斯理要推动这个废止蓄奴蓄养黑奴的这个法律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他常常写文章，那当时主要一个贵族叫做威伯佛斯，他是一个议员，他提案提了30年，每一年都败，到30年之后才赢。那不是一夜之间赢的，他是每一年都提，每一年都输。可是每一年提每一年输的过程中，这个舆论就慢慢的越来越的，然后包括卫斯理他常常也投书写一些文章，然后也有些故事啊，比如说某一条黑奴的船在大西洋过程中，全船的黑奴300多个人到上岸的时候全死了，虐待死的、饿死的、病死的。哇，这个故事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那舆论上越来越觉得说太残酷了。所以到30年之后，威伯佛斯在提的时候，全国会的议员 绝大部分都赞成，一夜之间就通过了。那之前的话他就是一票，第二年三票，一直来他就是锲而不舍，每一年提，每个人说又来了，魏伯伯是又提了，哎，他是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到最后大势所趋通过，就这样。最后一个是除非绝对必要，避免用任何的抗争，暴力性的特别是有问题的，非暴力性的连这个都要很慎重的考虑啊。那么当然下一次我会特别提到抗争跟革命的问题，但是这边我知道是觉得说为了促使这个法案的通过等等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用过度的抗争，即使是非暴力的话，有时候也是有反作用啊。那下一次我会更详细的谈到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抗争，到底该不该抗争，那革命的手段是合乎基督徒的原则呢，还是不合乎基督徒原则呢？这个下一堂我们再来讨论。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的讨论，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黑暗悖谬的时代能够成为光和盐，来为你做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